我想先请弟兄姊妹和我一同来读一些主的话。请我们大家打开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我们从十五节读到十六节。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好，我们回头看第一章。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六节。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人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好，第七节也读啊。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的、所论定的。好，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好，我们再看第四章第六节。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第五章第二十一节。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第六章第十一节和十二节。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金钱、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好，我们圣经就暂时读这些。我看见你们这个程序单上说啊，你本年呢追求的主题是爱主更深。我想一个基督徒啊，如果要真正的爱主更深呢，那我们也需要明白到底主把什么托付给了我们啊？我们怎样的在主面前能把主所托付的能够把它活出来啊？这也是我们向着主、爱主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一次呢，我昨天晚上已经和弟兄姊妹讲，我的负担呢是讲到为真理做见证。那么这个有两面的。昨天晚上呢，我们讲到个人啊为真理做见证。那么今天早晨呢，我们要讲到整个教会为真理做见证啊。所以无论个人无论团体，我们都应当为真理做见证。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一蒙恩得救之后啊，主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那么也就是主把一个重要的一个托付在 我们这些人身上。那么我们基督徒呢，尤其在今天这个充满了谎言的时代里面，充满着虚谎的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基督徒应该明白，我们是真理的维护者，我们也是真理的见证者。从前呢，我们没有得救之前呢，我们跟世人一样，我们里面是充满着虚谎的，我们是在仇敌的这个权势底下，是充满了撒旦的那个败坏的性质的。我们昨天讲过啊，撒旦是从起初就是说谎的，他也是谎言之人的父，所以是他把这个谎言带到这个世界里，是他把谎言带到人的里面，所以人也成了虚谎的。但是感谢主啊，主没有丢弃我们，主把我们救赎回来了。弟兄姊妹们，主要把我们从那个虚谎的那个光景中拯救出来，然后呢，要我们呢为真理来做见证啊。所以呢，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明白啊，都应该了解啊，我们是真理的维护者，也是真理的见证者。所以每个基督徒都应当按真理而行。昨天我们讲到约翰在约翰三书里面讲到那个该犹啊，这个该犹呢没有多大的恩赐，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弟兄啊，但是呢他却在他这个个人的一个生活里面能够把真理表明出来，所以这个叫约翰的心里非常的欢喜。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这个真理的托付啊，我们不要把它想得非常的大，好像只有某一些人可以做，不，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按真理行，并且呢能够为真理做见证。那么今天主不仅叫我们一个一个的人为真理做见证，主也叫我们整个教会整个团体来成为真理的见证。那么昨天晚上呢，我们已经讲过了什么是真理啊。那昨天晚上来听过的弟兄姊妹就应该记得什么是真理啊。基督是真理啊，然后呢神的话是真理，还有呢圣灵是真理啊。所以今天早晨来的弟兄姊妹们，你们也记住啊，圣经里面不仅讲到基督是真理，讲到神的话是真理，然后呢圣灵也是真理啊。那么这三样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的重要，而今天主已经把这个都已经赐给了我们啊。我再简单的说明一下，主耶稣基督就是真理，他也是真理的整个的内容啊。那么圣经呢，圣经呢就是真理的说明，是基督的说明，是整个真理的说明啊。那么圣灵呢，是借着启示使我们明白什么是真理，并且呢也是圣灵引我们进入真理的实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神把真理托付给我们，他为要叫我们为真理做见证，他不仅让我们认识基督是真理，不仅让我们知道神的话是真理，并且借着圣灵引我们进入真理的实际。所以这三样事物就是整个真理的一个意义啊。所以我们要记得啊，什么是真理。那么今天呢早晨呢，我们在这里呢从提摩太前书里面看见呢，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所以教会呢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那么圣经中啊讲到这个家，那个原文的意思也可以说这个房屋啊。那么神建造教会啊，像建造一个房屋一样。我们晓得在古时候啊，这个房屋啊最重要的这个部分呢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根基，另外一个是柱石啊。 因为在旧约圣经里，我们看见这个圣殿被建立的时候啊，那么第一个重要是根基，第二个呢是要有柱石啊，所以这两样事物呢，都是今天神建造教会最重要的一些事。所以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呢，看见当所罗门开始建造圣殿的时候呢，他们要上山去取那个石头啊。圣经讲说呢，用这些匠人呢，把那个又大又宝贵的石头呢，把它凿出来，然后用这个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怎么样，立了圣殿的根基啊。那么这个圣殿呢，这个重要的根基是大石头把它建立起来的。那么不仅这样啊，我们看见在这个根基上面，他们开始建造圣殿的时候呢，那么圣殿呢也有柱石啊，特别前面讲到两根柱子啊，这告诉我们这是圣殿建造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在旧约圣经里啊，为什么用石头来建造，他不用这个木头来建造呢？这告诉我们这个石头啊才是怎么样能够保存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它代表一个永远的性质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是为着要说明什么，说明呢教会的建造是建造在真理上面的啊，只有石头才是结实的，才是有力的啊。所以在旧约时代中呢，当神建造圣殿的时候呢，神已经把他的这个心意呢那个表明出来了啊。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使徒保罗就告诉我们，神的家要被建造起来，这也是两样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一个需要有这个坚固的根基，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根基呢是那是托住整个房子的啊，这个基础非常的重要啊。那么保罗告诉我们，这个根基必须是真理啊，然后呢这个柱子呢是支撑整个房子的，能够把这个房子支撑起来的也必须是真理。所以今天呢在教会的建造上面呢，它不是靠人的理论啊，不是靠光是靠人的热忱，也不是光靠人的这个情感。弟兄姊妹们，教会的建造那是根据于真理。这个点呢，我觉得在今天地上的整个教会呢都忽略这些东西啊。我们以为说呢要建造教会呢就弄个组织啊，弄一套的这些系统，弄一套的节目啊，弄一套的理论啊，弄一套这个做工的方法，加上一些热忱的人，那么我们就把教会建造起来了。这些东西啊不是坏的，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弟兄姊妹们，教会建造的那个根基必须是真理，那个支撑整个教会的必须是真理啊。用神用真理来建造他的家，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如果教会在真理上面被建造，那么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真理今天呢也有落脚之处啊，真理也能成为见证啊。所以这个呢是今天呢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呢给我们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所以呢今天主建造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有一面就是为着真理做见证啊，我们说为基督做见证呢，如果你不能把真理显明出来的话呢，那个就不是基督的见证。只有真理被显明的时候，它才真正的是基督的见证。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他对于他年轻的同工提摩太，他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嘱咐啊。所以提摩太前书啊是一卷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啊，那是讲到教会在地上怎样能够成为真理的见证。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提摩太呢，他在以弗所做长老啊。那么保罗呢，那么那个时候没有办法跟他在一起一同来帮助他。那么提摩太呢，心里面觉得非常的软弱，所以他常常流泪，因为保罗不在，所以保罗也知道他的光景，所以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给他，为了帮助他，让他知道教会整个的建造啊，应当循着怎样一种的原则，这样能使教会呢，人就能够成为真理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卷书啊，对于今天末后时代各地的教会、各地的圣徒来讲，也是重要的一个提醒。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聚会呀、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聚会的目的是什么呢？啊，我们聚会的目的在这里就是要为什么？为真理做见证。我们要叫他成为神的家，我们要叫他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所以呢，这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呢聚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这也是神建造教会重要的目的。你我今天都是在这个教会的里面，所以我们大家都有责任啊。所以我们昨天晚上讲到，你个人你要为真理做见证，那么主把我们摆在一起，大家一起来为真理做见证。那么尤其在今天这一个末后的时代啊，仇敌在地上的工作非常的猖狂，我们能看见地上到处都充满着虚谎的东西。今天呢，很多虚谎的东西甚至都进到神的家里面啊，所以我们看见地上教会的光景非常的软弱，非常的荒凉。弟兄姊妹们，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够明白啊，是我们是需要为真理来做见证。所以容让这些虚谎的东西啊充斥在神的百姓中，结果就把神的教会带到非常软弱的光景里面。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特别需要主怜悯我们的啊。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很重的托付责任，主把真理托付给我们，不仅托付给我们个人，也托付给整个团体。所以我们在这里啊，一同起来为主的真理做见证。个人的见证固然宝贵，这个团体的见证是更大的一个见证。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呢，用了很长的篇幅，也用了非常详尽的言语，那么告诉提摩太，你要怎样使神的家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这件事情呢，是在宇宙中可以说是最大的，这是个近浅的奥秘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轻看啊，今天我们在主面前的聚会，若是能把这个显明出来的话呢，这个是全宇宙都要注目的一件事情啊。不仅神的心能得到满足，连天使们都要在这里观看啊，连世上的人都要明白这件事情的。所以呢，保罗讲这件事是大事情。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主面前，如果我们真正的爱主，我们就要注意这些东西啊。这个爱主不是光是你个人和主直接建立一点点的那个亲密的关系而已，我们知道神有他的托付的。如果我们爱主，我们就要注意神的这个托付。所以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呢，那么保罗就告诉提摩太，如果要叫神的家成为真理的一个见证的话呢，有一些事情是必须要注意的啊。所以在第一章里面首先告诉我们的，就是在教会中必须维持那个纯净的话语。我们昨天也讲过，神的话就是真理啊，这是第一个重要的条件。所以传递神的话必须传递的准确，我们不能把人的意思、人的意念把它加进来。教会历史让我们看见，为什么出现那么多的异端呢？ 那么多的异教呢？这个异教从哪里来的？这个异教是从人的思想里面产生出来的东西，是一个错误的一种的想法。还有人呢，喜欢讲那个没有凭据的事情的这个玄玄妙妙的东西。那么还有人呢，去争这个家谱。什么叫家谱呢？家谱就是大家争论谁是正统的。你知道今天在基督教里面也很多人讲他是正统，你那个不是正统啊，大家争论，所以就产生了无尽的一些的争论的东西出来了。我们知道这是仇敌厉害的怎么样一个破坏。撒旦知道一件事情，只要把神的话破坏掉了，真理就不存在。所以我们知道在伊甸园里面所发生的故事那是什么呢？魔鬼把谎言带进来了，扭曲了神的话。他知道只要把神的话一扭曲，整个情况就改变了。所以他首先的来怎么样，来这个引诱夏娃。我们知道当初啊，神说话的时候，神是对亚当讲的，是吧？神说呢，园中树上各样的果子都可以吃，唯独那一棵树的果子你不能吃。神的话说什么？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那么呢，夏娃有没有听见这句话呢？夏娃没有听见。这是呢，亚当告诉夏娃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中间呢产生一个问题。那我们不知道当初亚当有没有把这个话讲准确啊，那么也不晓得夏娃听的有没有听的准确啊。所以呢，魔鬼呢首先不是来引诱亚当，是引诱什么？引诱夏娃。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要很小心啊。所以我常常讲，讲道不容易啊，听道也不容易啊。你到底听见什么了？你听得准确吗？这个亚当，这个魔鬼多聪明啊，对不对？他不要针对亚当，因为亚当听见神的话的，这个夏娃没有听见神的话，所以他就来欺骗什么夏娃。所以他把神的话扭曲了，他说神岂是这样说的吗？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就把中间的一点点话改变了。结果呢，夏娃就上当了，对吧？夏娃就栽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他吃了，然后呢，他也给亚当吃。亚当心里不清楚嘛，亚当非常清楚，但是亚当非常的爱夏娃，这个天然的感情在那里，所以就麻烦了。明明知道是不对，他也吃下去了。结果这个一吃下去呢，我们晓得这个下面的变化就大得不得了啊，把整个神的塑造都带到什么堕落的这个情况里面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们，魔鬼是最知道神的话是多么的重要。只要能把神的话把它这个扭曲了改变了，下面整个情况就改变，真理就不再存在了。所以你知道2000年教会的历史啊，产生多少的学派啊，神学上有多少的讲论呢？每一个人的讲论情况都不一样，非常的危险。弟兄姊妹们，什么时候神的话一被扭曲了，被人误解了，真理就不复存在。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需要什么？需要是纯净的话语，神那个纯净的话语。当然我们昨天晚上也讲到了，感谢主啊，这本圣经2000年来从来没有改变过，也没有人能去改变它。谁要改变圣经，谁就是异端呢，对不对呢？所以今天至少主保守我们手中有一本什么纯净的神的话语。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仔仔细细的来读主的话，要听主的话啊。当然今天在传递神话语的事上呢，我们需要把主的话解开，这个中间的问题就非常的大，所以需要主给我们的怜悯。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加上一个注解，有一句话是我们今天呢不太容易明白。他说这个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什么呢？ 是从这个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产生出来的。这个跟神的话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姊妹们，神的话是命令啊，这个命令就是不能更改的东西。所以今天呢，一个传递神命令的人，他要能使主的话能产生那个真正的那种爱的果效，叫神的儿女们能够起来爱神、爱神的家、爱神的真理、爱神的旨意啊。那么你这个传递主话语的人呢，要非常的重要啊。你要注意什么呢？第一个什么？要有清洁的心啊。我们知道人的心是很重要的一个机关啊。箴言书的话大家都知道，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对不对？你一生的果效都从心里面出来的。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也最怕的就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无心，是吧？但是呢，有些教会呢，他还怕很多人有心。我常常讲，这个无心啊，拖累教会；有心呢，破坏教会。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讲，不是光讲心，他要什么？清洁的心。那个清洁呢，原文是 pure， 就是纯洁的心。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在教会中不是光要有心，我们觉得弟兄姊妹都没有心啊，所以我们就很着急啊，我们希望把大家的心都给他唤醒，都把他提起来，对不对呢？但是呢，教会中呢，麻烦有的人很有心，哇，很有心你又很害怕。所以现在呢，保罗告诉我们说什么？你要真正能传递神的话，你需要一个纯洁的心，心要纯洁，没有什么其他的目的的，你不是要在这里要做什么啊？你是纯纯粹粹传递主的话语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然后呢，他讲到良心的时候呢，他讲到什么？要有无愧的良心啊。今天呢，如果我们良心有愧，就表示我们的行为上面呢有很多不对的地方了啊。你老是过这个良心有亏的这种生活，那么你怎么来传递神的话呢？但是呢，我们也感觉到啊，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东西，甚至今天地上教会很多东西很诡异啊。有的我看见有一些人，他明明在生活中啊就充满了许许多多败坏的事，哇，他居然在讲台上面呢，他也能够理直气壮的在传递神的话语。弟兄姊妹们，这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东西啊！我们知道，今天在美国这个过去呢，发生了好多的事情呢。有一些传道人呢，你看见原来他们自己的生活是很败坏的，但是呢，他们站在讲台上传递神话语的时候呢，很理直气壮的。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可怕的东西。所以呢，圣经保罗告诉我们要有什么无愧的良心。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我们常常会失败，对不对？你失败呢，但是你要到主面前去认罪呀。所以约翰一书第一章的话很宝贵呀，那里是我们的一条路，对不对？当你有了罪之后，你要来到主跟前怎么样？承认啊，你承认自己的罪，让主的血把你的罪洗清了，然后呢，你的良心才能够平安呢。你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可以来服侍主啊。今天呢，如果我们良心上面还有很多的污秽的东西的时候，你传递主的话，你怎么个传递法呢？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你需要有无愧的良心啊。那么还有呢，就是什么呢？他说要有无伪的信心啊。哎呀，这个也是今天我们一个很大的考验啊。什么叫做无伪的信心呢？弟兄姊妹们，就是呢，信心是什么呢？信心就是你只依靠神的啊，你全心依靠神，在神之外你不能依靠其他的东西的啊。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信心。但今天呢，我们也求主怜悯我们啊，很多时候人呢讲信心是吧，其实呢根本就是怎么样呢？没有信心啊。 所以我有的时候看见一些事情，心里面实在是觉得很难过。有好多好多侍奉主的人、传道人呢，啊，先弄一篇这个信心的道，讲他是怎么样凭信心的，然后后面就附的一个什么奉献带。我不是在这里故意要去定罪什么人，因为在真理的事上，传递真理的事上，如果你是持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只有毁坏主的真理，这是非常可怕的东西。而今天我们看见在整个基督教里面到处都充满着这样的一种的做法。所以你知道在头一个世纪啊，已经有这些现象出来了。所以保罗特别对提摩太说呢，如果神的家里面要能传递出这一个纯净的神的话语，这个人必须要有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弟兄姊妹们，我常常在主面前也是战惊恐惧，因为我常常在传递主的话，所以我要常常提醒自己啊，如果在这些点上我们对主有违背，我们传递主的话语对教会是没有益处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需要主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怜悯啊。所以你今天在教会中间需要传递这个纯正准确的一主的话，这样才能使人怎么样认识基督，是基督。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呢，当然有一些东西呢不是不能说，可以作为一个旁证引用，什么地理历史啊、天文啊，和这一切所有外面的东西、科学上的东西可以作为一个旁证，但是呢你不能传递这些东西，用这些东西做主要内容就不对了啊。所以今天教会里面需要纯正的话语，如果今天的教会能为真理做见证，必须在话语上是纯正的。所以这个呢，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第一件吩咐提摩太的就是这个。所以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唯一能解释的是圣灵，不是人的聪明的头脑。所以昨天晚上我们也讲到，你需要跟随圣灵好好的读主的话。那么第二件事情，保罗在第二章里面讲到祷告。什么是祷告呢？其实祷告的意思就是全心的依赖神啊，因为神知道我们有软弱，所以他把祷告的权柄给我们。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呢？他愿意做我们的依靠，所以祷告就是依赖神。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地上教会呢，所有的聚会里面最软弱的聚会就是祷告聚会。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过分的依赖自己，不依赖神了啊！我们觉得我们有很多的方法，有很多的才干可以依靠。所以弟兄姊妹们，任何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事上变得软弱的时候呢，教会的光景就会变得非常的软弱，真理就没有办法从我们中间被显明出来了。今天教会的祷告真是需要主来恢复它。这个司布真呢，他这个在世的日子啊，他们教会的那个祷告聚会是非常的好的。弟兄姊妹们呢，这个参加祷告的人呢很多，并且祷告的非常的热切。所以我记得没错的话，有一次这个斯达德弟兄啊，大概到他们那里去访问，这个司布真弟兄就跟他讲啊，他说呢，我请你来看看我们教会的暖房。这个斯达德说，你们教会暖房有什么好看的？那不烧火的地方吗？对不对啊？ 那么当然他也不好推辞了，就跟着他去。那么司布真就带他到他们教会的地下室，结果一打开门的时候呢，哇，这个斯塔德大受感动啊，里面有200多的弟兄姊妹啊，跪在那里祷告，并且那个祷告的气氛呢非常的热烈。所以这个司布真跟他讲说，你看嘛，这就是我们教会的暖房啊，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有没有暖房啊？啊，我们那个暖房里面还有火吗？啊，一个教会的光景好不好，你先不要看他主日来听到的人有多少，你要看看那个祷告聚会有多少人啊，你要看看有多少人喜欢来祷告啊。所以难怪有很多的教会的光景都冷冰冰的了，为什么呢？没有暖气了啊，只有少数人在那里烧火啊，这个教会的光景怎么可能兴旺呢？对不对啊？所以保罗在这里第二件事情吩咐提摩太的就是什么？你需要祷告，需要好好的起来祷告。这个祷告是神给我们极大的一个福分，极大的权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保罗甚至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呢，这个祷告的权柄是统治整个万有的。啊，我们这个都唱过这个 A.B. Simpson 宣信弟兄的诗歌啊，啊，这个祷告乃是爆炸的能力，对不对？祷告能够推动那只看不见的手，巨大的手，来做事情。我们不能光这么唱。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借着真实祷告的生活，真是推动神的手啊，这样你才能看见呢，教会能够为真理做好的见证。我们能够弟兄姊妹，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会看见从旧约到新约，所有神的仆人们，所有被神所用的能用的人，个个都是祷告的人，没有一个是凭自己的力量，对吧？个个都是祷告的。我们不要讲在教会历史旧约历史上前面，你就看见最后那一段被掳归回的日子，当以色列人处在一个最艰困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呢，神所使用的一些器皿个个都是什么？祷告的人啊。那么大家都很熟悉但以理的故事嘛，哇，但以理多会祷告啊啊，当他从耶利米书里面看见被掳的70年满了，所以他就在神面前一个迫切的祷告。结果古列王元年的时候呢，那么神推动君王的手让以色列百姓回去，那么甚至神的使者向但以理显现的时候啊，他都是对但以理说，我是因着你的话而来的。所以你就看见这个但以理的祷告，但以理那个时候当宰相忙得不得了，大家都知道他的故事，对不对？一天3次啊，把窗户打开面向耶路撒冷，那么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所以在那样的年间呢，好像外表看起来是地上巴比伦帝国的势力在控制一切环境，但是在但以理书里面有一句非常荣耀的话语，讲到什么？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怎么掌权？那是借着这番祷告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一切外面的环境人都不能做什么的时候，但是这些祷告的人能够把神的权柄带下来。像以斯拉，他的祷告带进大的复兴。尼西米是一个随时祷告的人啊，任何一个时候你就看见他都会祷告啊，甚至跟君王对谈的时候他也祷告天上的神啊。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弟兄啊，叫 F.B. Meyer 啊，那么我想他可能受这个尼西米的影响。他有一个很好的习惯，有的时候啊，跟弟兄姊妹们在一起谈话，大家谈得正热烈的时候，他就说弟兄姊妹好不好，我们停下来祷告1分钟。他就这么个习惯。 所以呢讲讲话呢他就说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一下所以呢大家只好安静下来祷告一下。我们的弟兄是任何的时候都能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的我也知道在弟兄姊妹中有很多人有这个好习惯我在新加坡认识一位非常好的弟兄，每次我们两个讲电话讲到一半的时候，他说弟兄我们祷告一下，我们在电话里就开始祷告感谢主啊，一个会祷告的人就是一个会为主掌权的人。我们今天以为说我们有了地位可以为神掌权，才不是呢，一个会祷告的人才能为神掌权。你看保罗是不是一个祷告的人呢？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到了任何地方先找个祷告的地方你们好好的祷告，然后仰望神的灵做工，那么才在那里开始做工。约翰拔摩海岛上，那么在神面前祷告，神给他大的启示。彼得也是一个祷告的人在那个削皮匠的家里那件事情，对不对？人家肚子饿了，他爬到屋顶上去祷告去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把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这是何等的宝贵的一件事情。这不仅叫我们能够运用神的全能，弟兄姊妹们，这个也是为着真理的见证。今天呢，我们见证的软弱，就是因为神的儿女们怎样呢？不够有祷告的负担。所以求主在教会里面复兴这个祷告用祷告的灵充满我们。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这个祷告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恳求祷告代求助谢那么这些呢都是祷告里面所有的内容。所以第二件重要的事情，要维护教会能为真理做见证，神的儿女们必须有丰富的祷告生活。第三件事情那么在第三章和第四章的里面呢，保罗这里告诉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和生活上面，基督徒要追求敬虔。这个敬虔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向神呢我们追求要向神。他首先讲到，尤其教会的领袖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是负责责任的，这班领袖们他们要追求的是什么？追求属灵他们不是光要追求什么方法什么方式，不是。你看见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里面，他是讲到这个人的光景讲到他们的生活，就是讲到他们这个人的光景所以呢这么多年过来了我们过去呢大家常常有争论教会呢到底是工人智慧呢还是长老智慧呢这个辩论的很多那么到后来呢，我的感觉中弟兄姊妹们，也不是长工人智慧，也不是长老智慧，是什么？属灵人智慧。因为神所注重的不是方法，不是人的这个地位，神所注重的是这个人的光景这个人的光景才是决定这个侍奉好坏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在启示录里面有一幅图画很美的那么讲到神的宝座，那个宝座上面坐着的是谁被杀的羔羊你这是一幅什么图画呢？这个被杀的羔羊它是代表什么？代表从十字架所产生出来的属灵生命那羔羊是生命的记号那个宝座呢是权柄。什么样的人能为神掌权呢？那是像羔羊的人。所以可见神所注重的是个人呢对不对？不是注重你外面的这个地位注重这些。所以因此在第四章的里面呢，保罗就对提摩太说呢，如果能把这些话教导人，你就是耶稣基督的好执事。那个好执事那个执事原文的意思就是用人。今天神要用我们人什么叫用人呢？神可以用的人。神可以用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只有属灵生命光景好，神才能用的。不是你知识丰富，你才干，你有才干，神能用你。不，神不在意这些东西的。 我常常有时候跟一些侍奉主弟兄姊妹讲，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神有多伟大，天地都容不下他，对不对啊？你是什么人呢？你这个连灰尘都不如的人，你能为神做什么呢？我们为神不能做什么的。所以这些年呢，我越来越感觉到我不能为神做什么的，我们太微小了，这么伟大的神，他需要你给他出主意吗？他需要你用你的才干吗？用你的知识吗？太好笑了，对不对啊？所以神不在乎我们这些外面的知识和才干，神在乎什么？在乎你这个人属灵的生命。所以你必须怎么样呢？要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啊！所以教会的领袖们个个都应该是属灵人。今天我们要在神的手中有用，你必须表现出的是属灵的生命。今天地上教会为什么这么混乱？各处为什么出现这么多的难处啊？就是因为人的知识、人的才干，人自己觉得自己行嘛，所以就弄得乱七八糟了。只有你把属灵的生命带进来了，你这个人的光景追求属灵了，教会的光景才能够真正的和谐，教会的光景才会真正的美好。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如果教会要为真理做见证，所有弟兄姊妹都应当在这里追求属灵，并且追求什么？在神的手中成为合用的人。我们啊提到这个用人的时候啊，我们常常会感觉到，哎呀，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有用呢？我晓得今天基督教最喜欢用的一个词就是装备啊，装备这个装备那个装备装备啊，有了装备了，好像就能被神用了。其实不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主，我们永远看见自己是个无用的人，而我们的神呢是全能的主，对不对？所以只有全能的主可以使用那个无用的人。你觉得你无用吗？你只要被主抓在手中的话呢，那就是有用。你知道在诗诗记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很有意思，你们知道诗诗记里面有一个诗诗叫做三家啊，这个三家是什么人呢？这个三家是个赶牛的人啊，一个赶牛的人呢，这个本事没有多大，对不对？那个时候跟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人手中都有非常厉害的武器啊，这个三家呢没有任何的武器，他手中只有什么？只有一个赶牛的棍子。圣经记载说什么呢？三家就用这个赶牛的棍子打死了600个非利士人。哎呀，一个赶牛的棍子也能打死600个非利士人呢？那这个三家真的是非常有能力，对不对呢？我常常讲，如果呢三家把他那个棍子交到我手里的话呢，我的一个非利士人也打不死。所以呢，意思就是说，看这个棍子在谁的手里。所以圣经为什么记载这个故事呢？就讲到说，看起来无用的一个东西啊，看握在谁的手里，对不对？这个棍子一握在三家的手里啊，那就不得了了。他不仅能赶牛啊，他把600个非利士人都打死了。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你我无能吧？我们常常感觉是，哎呀，我们没有能力啊。我们不像保罗，不像约翰，他们很有很多才干，很多知识，对不对？弟兄姊妹，你也不要轻看自己啊！当然，你也不能看重自己了啊！你要看重什么？是神的能力。只要你能被握在神的手中，神就能用你啊。那么，神用什么样的人呢？神用属灵人，神才不在乎你外面的学问有多大呢，神才不在乎你多聪明，有多大的才干。神叫什么？握着的人是什么？一个可以用的人。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神的手中都可以被神来用，只要你符合于神所要的条件。所以我们知道，教会要能为基督、为真理做见证， 教会中所有的人都必须追求属灵的生命，否则很困难。那么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里面啊，提摩太告诉我们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中啊，需要有正常的人际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无论怎样，虽然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也是人，对不对啊？我们看见今天教会在地上啊，有很多时候这个人际之间的关系啊，如果处理的不得当的时候呢，教会也产生很多的难处。所以有很多神的儿女会吵架，对不对？有的时候对待的这个不够公平啊，所以教会中间会出现的很多的难处。所以呢，这个难处的出现都会让真理受亏损，叫教会无法怎么样呢，成为真理的见证。所以呢，我们不仅对着神啊，我们有个爱慕，有一个追求。弟兄姊妹们，我们也是人，那我们这个人呢是一个麻烦的人啊。对不起啊，不是讲你们，我自己也是，每个人都是麻烦的人。因为什么？我们是堕落的罪人，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一个堕落的罪人就是一个充满麻烦的人啊。你一个人呢在一起啊，这个已经是自己很多麻烦，你那么多人弄在一起更不容易，对不对啊？所以我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讲，我说你看这个摩西啊，把这个200万以色列的百姓呢、啊、从这个埃及带出来了啊。其实这200万什么，这是因为神启示摩西说的，你就是个荆棘，你就是个荆棘，对不对？所以这200万的人就是200万个荆棘带出来了。哈，这还得了吗？啊，我们每个人都是荆棘，谁靠近我们谁就被我们刺，对不对啊？我从前呢不太明白，我有一段时间侍奉主啊，觉得很委屈。哎呀，我觉得好像被弟兄姊妹刺得遍体鳞伤的啊。其实后来主给我里面看见，你恐怕刺别人更多啊。啊，我们这个荆棘碰在一起，大家就刺来刺去的，对不对啊？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天性是一个败坏的天性，所以人与人之间一靠在一起，那个问题就更大啊。这个世界上面呢，常常有一句话说呢，最好人和人之间呢保持点空间，对吧？这个保持距离的话呢，以测安全，是不是啊？所以呢，你跟那个人呢保持距离啊，大家彼此不熟的话，你可以好；一靠近在一起的话呢，哇，这个问题就很麻烦了。那么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又圣经又讲到讲究彼此相爱，对不对啊？那我们要靠得更近一点啊！你要知道，这个人际之间关系的处理相当的这个不容易。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哎呀，弟兄们呢比较刚强啊，这个刺比较硬啊。那么姊妹们呢柔软一点，对不对啊？这个刺比较软，但是你要知道，有时候被这个软刺刺到了也不舒服啊，不是光硬刺刺到不舒服，软刺刺到也不舒服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这个人际之间的关系的处理是一个大的问题。所以你看见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五章里面讲到什么呢？他说，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哇，这么严重的啊！所以这个人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不容易处理的一个关系啊。他告诉我们什么呢？在人际之间关系处理上怎么样？第一个，不可以存什么成见。我们知道这是人的心思上面所产生的难处啊。大家可能都有这个经验啊。我们知道一有成见的话呢，就交不通了，对吧？你有你的看见，我有我的看见，两个人成见就交不通了啊。 我们很多时候对别人呢会存有成见，这个成见不可以有啊，所以需要主的怜悯啊，我们要保持什么心思意念上面的一个正常的情况。然后还有怎么样呢？不可以有偏心。这个偏心是什么呢？人的情感上出问题了啊。我们这因为我们这个人啊，我们有选择的，我们有时候哎，这个人我们喜欢，那个人我们不喜欢，对不对啊？这天然的感情呢都是会有选择性的东西。所以哥林多的教会有很大的难处啊，有人说什么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是吧？我是属亚波罗的，就什么他情感上面他有一种的选择在里面的啊。那么弟兄姊妹，所以因此就什么教会中就出现了很多结党的啊，小小的团体了。所以我们常常讲在大教会里面有小教会，是吧？出现一个个小小不同的团体，这个从哪里来的？从偏心嘛。你因为你喜欢这些人，你跟这些人在一起，你就结成的一个小团体了，对不对？这个是不对的，所以不可以有偏心的情况。我这个曾经呢在教会里面也对我们那些负责弟兄们讲到，在教会的处理上面来讲一定要公平的对待每个弟兄姊妹，应该都是一样的啊。因为我们那里呢有一次一个年长的人过世啊，有的人就说哎呀，我们是不是用教会的名义给他呢弄个花圈啊。那我就跟这个弟兄姊妹讲，我说好，如果你要给他弄个花圈，以后每一个年长弟兄姊妹过世你都要给他弄个花圈，你为什么只给他花圈不给别人花圈呢？那不是偏心吗？对不对啊？哎，你不公正嘛，对不对？今天在教会的处理上应该是什么？是公平的原则，我们爱所有的弟兄姊妹啊。我就说在教会里面做朋友不是错事情，因为跟几个人比较谈得来的做朋友是不是错事，但是一碰到整个教会的事物的时候怎样呢？我们就所有弟兄姊妹都一样，所以像我们的神一样，我们神从来不偏心的，他爱我们是所有人都一样，他爱保罗跟爱你一模一样的，他给保罗里面那个生命跟给你里面的生命是一模一样的，他没有给保罗多一点，给约翰多一点，不，弟兄姊妹们，圣经讲说我们的神从来不偏心的。所以今天在教会的这个人际上的处理，保罗给了我们两个很好的原则，第一个怎么样，不可以有成见，第二个呢不可以有偏心，我们爱所有弟兄姊妹都是一样啊。所以这个呢是在人际关系中间呢需要有正常。那么最后啊，在第六章的里面呢，保罗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啊，叫做属神的人。那么这个属神的人不是指的特别的人，那指的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啊。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呢？怎么样能够在这个世界这样的生活啊，有钱没钱啊，这些光景里面能够保持一个平衡的一个光景呢？你要怎么样持定永生，要持定真正的生命啊。你首先你要逃避这些不应该有的情况啊，然后呢你要打美好的仗。弟兄姊妹们，我们怎么来打这个仗呢？那是持定生命，不失去生命的感觉。所以当现在呢整个环境开始有大的变动的时候，周遭你看起来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跟着生命的感觉走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不失去生命的感觉，这个为生命做见证，就是为真理做见证。保罗说这个是一个命令，你一定要持守啊，所以要保守神所托付给你的。我这些年呢在教会的侍奉中啊，我也遇见很多很多复杂的事情，但是我感谢神，我觉得神给我们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可以应付所有一切光景的需要，就是什么，你守着生命的感觉。主让你说你就说，主不让你说你就不说啊，主让你去做你就去做，主不让你去做你就不去做啊。今天这个生命的感觉要从我们呢，在座也许有很多弟兄姊妹你刚刚蒙恩得救，你要从你刚刚蒙恩得救开始，你就守住这个命令啊。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啊，我记得我十几岁刚刚蒙恩得救，什么道理也不知道的， 但是那个生命的感觉很实在，主在生命的感觉中带领我啊。那么一直到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不仅能够解决我个人的问题，也解决教会侍奉中很多很多的问题，也解决人际之间很多的问题。所以呢，主已经把这个生命给我们了，基督徒要活在这个生命的感觉里啊！我一再的在很多地方跟弟兄姊妹们呼吁说呢，基督徒不是做出来的，是活出来的。怎么活呢？活在这个生命的感觉里面，你活在这个生命的感觉里面，什么问题也没有。你什么时候要在外表去做啊？那你就发觉很困难了。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今天呢，我们要知道，神建造教会是为真理做见证的。所以保罗在他晚年时候写信给提摩太，提摩太前书真是何等宝贵的一卷书啊！他教导我们啊，今天在教会的生活中有哪一些原则是我们需要持守，哪些原则是重要的啊？如果我们能守住这些原则，教会才能为真理做见证。否则的话呢，弟兄姊妹们，真理会从我们中间消失，那我们对主呢就有了亏欠。所以保罗写这一切的事情给提摩太，就是要怎么样，盼望在以弗所的教会，神的家能够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真正爱神，我们要注意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我们个人要按真理而行，整个教会也要按真理而行。我们个人不仅是真理的维护者，是真理的见证者，整个教会也是真理的维护者，也是真理的见证者。所以仰望主的怜悯啊，在这个时候真是一个危险的时代，主回来的日子非常的迫近，所以我们何等需要主给我们有够多的怜悯啊，让我们在今天这个充满了谎言的时代里面，教会能为真理站住，个人也能为真理站住。愿主用他的话激励我们，也祝福所有弟兄和姊妹。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我们在你的跟前向你俯伏下拜，因为今天我们实在是来到一个危险的时代，地上充满了仇敌的谎言。今天你的教会需要蒙更深的拯救，主啊，救我们脱离这个可怕的时代，也拯救我们所有神的儿女脱离这个可怕的时代。仰望你的怜悯，主啊，你已经把真理托付给我们，也托付给你的教会，愿我们真是成为真理的见证人，愿整个教会也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主啊，我们真是俯伏在你的脚前，我们知道这些很多事情是我们做不到的，但是主，这是你的工作，你能做，我们仰望你来做。愿你借着你的灵在这里运行，不仅解开你自己的话语，主叫我们更多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叫我们在生活中侍奉中能更多把基督流露出来。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也没有放弃过你的教会。所以今天早晨我们愿意把这些话重新一次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主为我们自己来持守。愿所有的弟兄姊妹们都能够有美好的见证，愿这里的聚会也有美好的见证。我们把荣耀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